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欢迎收听《葡萄请入榨》。我们去改革宗教会四次了，也许是新鲜劲还没过去，每周依然都有新奇的发现，又能结识新的朋友，这让我很雀跃。当然，这四周也有连贯一致的体会。最大的一个感触是，这间教会看上去确实太秩序井然了。不论是主日崇拜、查经小组、会员课程、接待新朋友、爱宴等等，各个环节都非常有章法，有条不紊地进行。虽然需要服侍的地方众多，但好似个人都胸有成竹。我从未看见过任何人流露出慌张或忙碌，处处都有一张张极具松弛感的笑脸。这种松弛感是装不出来的。在我原来的教会经历中，我总是能瞥见弟兄姊妹，特别是参与服侍的人，匆忙和紧张的神情，肩头的重担似乎让他们慢不下来。每个主日去教会都会有匆匆走过的感觉，按着某种制式的流程，快节奏的，有心无力的，疲惫的，匆匆走过。有些东西来不及回味，有些东西来不及传递，不是时间长短的原因，只是好像每个人都有其他要去的地方，要做的事。忙忙忙，确实是之前教会的服侍同工给我留下的最大影响。他们总有忙不完的事，见不完的人。我一度认为这非常属灵，以至于自己也想效法他们，更多委身教会的事工中。但在这间改革宗教会，长老、牧师和服侍同工们似乎很悠闲。我本以为可能是教会事工还不够多，但是当我们知道他们庞大的事工和每周大大小小各种聚会的频率之后，我真的心生佩服。我猜想这种不急不徐、井然有序的秩序背后，应该有非常明确的分工，大量愿意委身教会服侍的人，以及愿意合一的彼此配搭的心。这种秩序中让我感到最震撼，也可以说是冲击的，是在男女的明确分工上。记得第一次参与这间教会的崇拜，音乐前奏响起，当前面侧门依次走出来十来个西装笔挺的男人，落座第一排的时候，我是一脸茫然的。恕我少见多怪，这种清一色都是男人的长老团配置，我确实没见过，更没在主日崇拜中见过这样庄重的长老入场环节。虽然圣经里选长老和执事的要求非常明确，一定是敬虔、圣洁、有好品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的男人，但我之前的教会确实都会有女人当长老的，甚至还有女牧师。当十个高大的男人入场的时候，我感受到很大的震动。原来男人是可以的，男人终于抬起头来了。笑话归笑话，从这种长老团配置能看出他们非常遵守圣经字面的教导。男人负责教导会众和决定重要事项，而女人负责教导和养育孩童。 我没有感受到这种安排有任何性别不平等或歧视。看到教会井然有序而有活力，我反而长舒一口气。也许这就是神所定的，神保守祝福。这间教会确实很少看见只有妻子或只有丈夫带孩子来聚会的，全部是以家庭为单位。男人个个都很积极，目光坚定，不论是在具体的事工还是团契彼此问候的时候，都冲在女人前面。当然会有例外情况，比如我和飞鸟，我还是老样子，好像总想显得自己很能干很独立。别人问什么，没等飞鸟答，我先回答了。别人要干什么事，没等问过飞鸟，我先答应人家了。好在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每周聚会之后，我都会深刻反省自己，争取在下一次聚会的时候少说些，温柔些，安静些。其实我很理解大多数性格独立或要强的女孩子会觉得这些要求是对女性的束缚，而如今我却不把这些视为要求和束缚，而是一种自由和释放，让女性可以在男人呵护下得到安息。这种安息是在基督里的，也是要竭力进入的安息。虽然安静温柔看似外在什么都不用做，但是谁知道我要费多大力气才能管住我的舌头和表情呢？而且女人根本不是什么都不用做，她们在家庭的付出是极大的。这间教会基本都是三孩以上的大家庭，一家有四五个孩子司空见惯。一个妻子要照圣经的原则教养这么多小孩，这比任何一个全职工作都辛苦太多倍。我想是没有一个女人会说让我出去全职工作的。相比男人在外汗流浃背养家糊口，女人对家庭所付出的只可能有过之无不及。女人愿意顺服神，顺服丈夫，为家庭牺牲自己，那丈夫理应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凡事冲在前面。如果面对各样难题挑战的教会中，男人还要躲起来藏起来，把妻子推在前面，那真的是天理不容了吧。当然我们女人也确实傻，很多事确实是我们自己竭力从男人手里抢过来的。现在看到男人多有软弱，还不是被我们自己惯出来的。好吧，以上仅为一些牢骚，男女各打一大板子，结案。书归正传，当看见妻子们都勤勤恳恳经营孩子和家庭，结出丰盛的果实的时候，我是由衷羡慕的。新认识的一个比我还小一岁的华人姊妹，大三结婚，大四就生孩子了，毕业即当全职妈妈，至今已经有三个小孩。虽然她没有尝过一天打工人的苦，但是全职妈妈的辛苦确实也只有她自己知道。不过我还是从她脸上看见满脸的幸福和荣光，那是一种极大的满足。这种满足我鲜少在全职工作的女生身上看到，一种以现在的一切为满足， 不在乎曾经失去的和将来会否得到更多的那种满足。我相信这是神给女人极大的祝福。虽然生产的痛苦是始祖犯罪后神给女人的咒诅，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按神的心意生养小孩，却成为女人的祝福和拯救。我不禁想，我这一个没有生育的女人，我的价值在哪里呢？还有那些没有结婚的单身姊妹们，她们的价值又在哪里呢？这些问题缠绕我，把我的欢心变成愁苦。直到这周二见到孟媛姐，她才一语敲醒梦中人。葡萄啊，人的价值岂是用这些事儿定的呢？是啊，我真是糊涂啊。为什么我眼睛看着别人教养小孩有祝福，就把教养小孩这件事当作一个价值评判标准呢？为什么我看见有女子单身服侍主，兴旺福音，就把做主的事工是否成功当作一个价值判断标准呢？不管一个女子是什么身份，一天都有24个小时，无论单身的、做妻子的、做母亲的，都是按照此刻从主那里领的职分，过圣洁敬虔的日子。按着我的本分荣耀神，这才是主眼里我的价值啊。过圣洁敬虔的日子可真的需要24小时7天的专注力。单身的少了婚姻和儿女的牵挂，只用想着怎么讨主喜悦，岂不乐哉？随自己分配的时间多，用在亲近主、聆听主话语上的时间有几分，用在工作上有几分，用在帮助孤儿寡母几分，用在操练温柔安静几分，用来强身健体又有几分呢？已婚未育的像我一样，每日用在灵修上几分，学习如何顺服丈夫的时间有几分，做家务的时间有几分，用在工作上有几分，用在善事上有几分，用在操练控制舌头上有几分，用在锻炼身体上有几分呢？已经做母亲的，为儿女的事挂虑，那每日在灵修上如何挤出时间？如何帮助丈夫？如何教养孩子？仔细一看，还不都是一样。在主量给我们的职分上忠心到底，多给的就多收，少给的就少收。对这句经文，我今天又有一个新的看见。多给自由和时间的，就多向你收敬虔的果子。多给儿女的，不仅要收你自己生命的果子，还要多收儿女结出的果子，因为凡事主必审问。所以如今我还没有孩子，我有如此多时间是用来做什么呢？我有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吗？是细分到24小时，每分钟都为主的荣耀活的那种献上吗？这问题是值得我跪下来好好在主面前悔改的。求主施恩怜悯帮助我。这些对于男人、女人、丈夫、妻子的思考已经反反复复好多年了， 如今我好像才看明白一些。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与其花时间纠结自己是否在最完美的一幅教会的图画里，家庭的图画里，还不如多看看那绝对永远完美的主耶稣。感谢主，早上听了司布真讲，坐在井旁的耶稣，让我试图用信心的眼睛去看见那个和我有一样人性、疲惫不堪、正午炎炎、烈日下的主耶稣。让我静静地看他一会儿，看他坐在井旁，他的脚磨破了，满是尘土，衣服也没有很整洁，因为整日奔波劳苦。他的皮肤被太阳炙烤成深红色，干巴巴的，嘴唇也裂了些。他在井旁等一个妇人，要请他为他打水喝。他专注地为这个妇人的灵魂守望祷告。他知道今天来就是要得着这个灵魂。耶稣自己就是活水，但他作为人，他渴了，他也饿了。他说，完成差他来的工，便是他的食物。主耶稣的身体与我们每个人无异，他却可胜过身体一切的饥饿、疲倦、伤痛，凭着他的顺服，将荣耀归给父。主耶稣，你实在是爱我，为了我的罪，你背负这一切，毫无怨言。你也曾在井旁等候我多时，要向我起名你的身份和荣耀，好叫我信你，得着永不再渴的生命。主耶稣，你的爱是专注的，私人定制的。你知道父赐给你的每个生命和他们的重担，你数过他们的头发，收藏他们的眼泪，并在一个他们全然未知且迷茫、绝望、了无生趣的时刻，你触摸他们的心，医治、拯救、点燃他们的生命之光。主耶稣，你还在等候，等流浪的孩子回家，等他们与你相遇的那高光时刻。你等候，但是你从未厌倦，因为这些人是父赐给你的。你欣喜，满有耐心，在父的右边为他们能来到你身边所走的每一步祈求。父子同差圣灵在地上完成救赎的大功。主耶稣，你的爱是我测不透的，当我定睛思考你的荣美，我感到诧异惊奇。天空写不尽，海水填不满，全宇宙的存在只为见证和诉说你的荣耀。主，我渴想你，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当我看见你十字架上的钉痕手肋旁，我为自己哭泣。我实在知道自己的罪何其深何其大，以至于自有拥有创造诸天的神要差自己的独生子为我赎罪。主啊， 我实在测不透，但我想要测透，因为我想更多爱你，更多想你所想，愿你所愿，做你所做。主啊，帮助我爱你，看见你，坐在井旁，走在旷野，上到山上，走向各个他，每时每刻都看见你，心里便爱慕珍惜你，以至于你成为我唯一所求。以上葡萄写于2024年10月30日。以下是今日摘抄，来自约翰·欧文，《基督的荣耀》。第一章，看见基督的荣耀。大祭司按照律法，在赎罪日进入主圣所的时候，他从金香坛拿香料，又拿着凡祭坛取的火盛在香炉里，为要用血赎罪。他进到幔子内，就把香放在香炉的火里，直到烟云遮盖约柜后施恩座。他这样做的原因是要代表百姓向上帝献上赎罪祭馨香之祭。与这神秘的预表相呼应的，就是教会的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要进入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所的时候，他献上祷告。这荣耀的祷告被他献上的宝血燃亮发光，充满天上的上帝荣耀的居所。他的代求充满馨香之气，如烟云弥漫。他用血所献上的赎罪祭燃点起永恒的火，在他至圣的心灵里燃着他的意愿，就是期盼他牺牲生命所带来的福丰丰富富地赐给他的教会。基督这祷告所表达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他的子民与他在一起，同睹他的荣耀。他的祷告很明显是指他自己的荣耀，是亲眼可见的荣耀。他并不只是想门徒看见他多么荣耀，而是要他们因见他的荣耀而得着鼓励，有能力，满足，蒙福。他这作为中保的荣耀，全是为此而赐给他的。正如约瑟向弟兄揭露自己身份时，嘱咐他们要将他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告诉他父亲。他这样做不是要炫耀自己，而是他知道父亲得知他居高位，一定会很高兴，心满意足。同样，主耶稣也渴望门徒得见他的荣耀，叫他们满心快乐不已。唯有得见他的荣耀，上帝的子民才能真正满足，别无他法。信徒的心有如一根磁力的针，若不指向北方，不能止息。同样，信徒被基督的爱磁化了，必须来到他面前得见他的荣耀，否则无法歇止安息。人的心灵若未得见基督的荣耀，竟能满足的，又或见了基督的荣耀也永远不满足的， 都不是基督祷告中所代求的人。说到这里，可以宣告一项重大的基本真理：信徒最大的权利之一，包括今生与永生，就是得见基督的荣耀。这是基督的祷告，叫他们看见我的荣耀。这荣耀的权利并不只限于天上的境界，也包括信徒今生在世的情况。不信的人看不见基督的荣耀，他们不觉得他有任何可爱之处，他们从心里蔑视他。表面上，他们像犹大一样称他为主，心里却钉他在十字架上。这样，他们剥掉他的荣耀，否认那唯一买赎我们的主，用一个假基督取代了。又有些人轻看基督和他的荣耀，认为基督教不需要他这个人，竟以为我们这宗教没有了基督，仍有任何可信的真理存在。教会初期的日子里，有无数狂妄无知的人，吐出许许多多荒谬的道理，至终构成了亚流主义。这等人如今葬身于他的废墟里，他们所开敞的地狱门，胜不过教会所建基的磐石。正如人家说，凯撒，他郑重的一手毁灭了整个共和国。许多人仍在反抗基督本身和他的荣耀，认为若非理智可以理会、可以接受的，全是不可信的。真的，人否定三位一体真神及上帝儿子道成肉身这基要信仰，已遍满全地，几乎把真正基督教信仰的生命能力摧毁。此外，还有不少人表面上令人觉得他们爱耶稣，瞒住他们真正的信念，其实一直在嘲讽、蔑视，甚至逼害那真心愿意除了认识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别无他求的人。上帝却必然在他命定的时间，从无知的罪人手里夺回他的尊荣，就是他们企图剥夺的。同时，所有一心爱主耶稣的人，都要按着上帝给个人的能力，尽本分见证他的神性位格和荣耀。这正是我如今要做的，不是为了争论，乃是要兼顾真信徒，在认识基督和他的荣耀上建立他们，让他们经历这是何等真实的大能。我一心想铺陈的是要人知道，得见基督的荣耀是信徒在今生甚至来生最大的权利之一。事实上，信徒必先得见基督的荣耀，才逐渐变成似他的形象，然后得以永远享受这荣耀。因为他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们现今的安舒与将来的蒙福都在乎此，这是我们灵魂的命脉与奖赏。圣经告诉我们，要看见基督的荣耀，有两个途径。今世里要凭信而得见，因为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然后在来生可以亲眼得见。当日基督祷告说，叫他们看见我的荣耀， 是永恒光中得见的荣耀，是亲眼见的。但主耶稣的话也包括今世凭信得见他的荣耀。他的祷告是要在天上成就才完整无瑕，因此有下列的功课：人若非在今生或多或少凭信得见基督的荣耀，绝不可能在天上亲眼见基督的荣耀。荣耀之光必有恩典铺路，眼见之光必须有信心。人的心灵若未经历恩典与信心铺路，将无法在天上见基督的荣耀。很多人说渴望与基督同在，得见他的荣耀，言之确凿，但一经追问，却说不出渴望的因由，只能说总比下地狱好。人从未见过的东西，却一味宣称如何爱慕渴望，不过是自欺而已。罗马天主教徒正是这样受骗了，他们喜悦基督外在的形象，刻画他的受苦、复活、荣耀，他们凭这些形象以为自己对他的爱悦日益深厚，其实没有任何人造的形象能真正代表基督的本身和他的荣耀，只有福音能如此。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不但自己见过，也代表其他使徒。这样，他们所见基督的荣耀到底是什么？又怎样看见的呢？他们所见的不是基督外在的景况，因他没有属地的加行美容与威容，他没有宫廷，也没有豪宅款待人群，他创造万有，却无枕首之所，他的外形对属世的眼光毫无吸引之处，人看他是忧患之子。再者，也不是他永恒本性的荣耀，他神圣的本性，因为今生没有人得目睹，我们无法想象将来在天上所见的。使徒所见的乃是恩典与真理的荣耀，他们从基督所传递的恩典与真理看见他本身的荣耀和他执事的荣耀。那么他们怎样看见这荣耀？只有凭信，别无他法。这权柄只赐给那些接纳他、相信他名的人，这正是施洗约翰所见的荣耀。他指着基督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此不要自欺，今生未见到基督的荣耀的，休望在来生得见他。以我们今生的状态，基督的荣耀太崇高、太耀眼、太辉煌了，我们肉身的眼睛受不住基督的灿烂，正如太阳的炫目光辉。因此我们在地上只能凭信心得见他的荣光。以上就是今天葡萄请入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